上期呢，咱们讲了民进党是如何建党的。那我在视频的结尾呢，也毫不讳言地表达了对民进党创始人们的敬意。比如说前几天刚刚去世的施明德。施明德呢，在60年代初就开始搞台独。62年的时候呢，就因为搞台独被捕了。64年呢，被以谋乱罪判处无期徒刑。那除了无期徒刑，施明德所有的牙齿呢，都被国民党给敲掉了。不是一颗牙齿哦，是一整口的牙。关了12年之后呢，小蒋特赦他出来。出来之后呢，他又搞美丽岛运动。他是微笑着接受了他的死刑判决。当时的新闻是怎么描述他接受这个判决的呢？新闻说的是他神采飞扬。后来呢，因为国际压力太大，才被改判了无期徒刑。85年江南案发生之后呢，施明德在狱中开始绝食，那可不是现在的政治人物工作时间的8小时轻断食哦，他是真的绝食。最后呢，是被医生实施鼻胃插管灌食才没死，而这一灌呢，就是4年0.7个月，3040次。你说这种民进党你怎么黑嘛？政治理念上大家可以有所不同，可以辩论争吵，但是呢，你绝对不会瞧不起他。那其实民进党在成立之初的核心理念呢，就是简单的著名自觉。那只是人呢会变，政党也会变。当然了，就虽然我经常嘲讽下民进党，但是我认为今天的民进党呢，也不是一个什么罪大恶极的政党，它只是一个比较平庸化的政党。这在民主社会呢，算是挺正常的。一个普通的政党呢，在大权在握后，都会趋于保守，然后尽量的为自己攫取利益，那再去打压一下反对自己的声音。只是说呢，民进党的腐化速度超过了一般的发达国家执政党，那更像一个第三世界的比较畸形的政党。那我们不说远的事儿，就说前几年的高端疫苗，在高端疫苗不被国际社会所承认的前提下，民进党当局呢还是选择阻碍国际疫苗进入台湾，这在民主社会里呢是让人觉得匪夷所思的。再比如说王志安的事，当局用的理由呢是王志安从事与许可目的不符的活动，但是王志安已经在台湾活动了一段时间了。那我记得不仅仅是这个大选，选举前呢，他就已经去过台湾，参加过一些台湾的秀，那么长时间都不赶走他，偏偏是要等到王志安骂了民进党才赶，那很明确的体现了民进党的选择性执法，以及睚眦必报的政党性格。这样的性格呢，和共产党是有比较大的相似之处的。这种性格呢，我认为和民进党成立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的党内派系斗争，以及和国民党的路线斗争有关。一个好斗的政党呢，你随便批评他，他就会容易炸毛，那因为他斗习惯了嘛。而且呢，他不能输啊，那输了就不一定能再翻身了。我本来呢是想做一期节目来聊聊民进党精彩的派系斗争，那结果发现这玩意儿啊，要想2-3期就讲下来啊，人要虚脱。所以呢，我想了一下，咱们呢就摘一个最关键的派系斗争出来讲讲，那就是民进党围绕台独所产生的内部冲突。中间呢应该会出现不少大家熟悉的名字。那我们先来定义一下什么是台独，有三个词呢常出现：台独、独台、统一。那他们有什么区别呢？这个呢就有点像夫妻两个人闹矛盾，那已经分居了，坚持要离婚的呢就是台独，继续分居但是不离婚的呢叫独台，那不但不离婚还继续回一个床上造人的呢就叫统一。那对于共产党来说呢，独台不是台独，你只要不喊出来要建立台湾共和国，他呢就懒得搭理你。那所以那些说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做中华民国台湾的朋友们呢，严格意义上呢，你们呢算不上台独，别给自己戴高帽啊。这个呢本来就是九二共识的精髓嘛，你依然呢是在老共给你的模糊空间之内。而民进党的党纲里呢是确定要进行独立建国的，那这跟独台呢是完完全全两个概念。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党纲啊，那很多人呢就以为民进党天然是个台独政党，那建党的时候呢他就想台独了，其实呢不是的。那上期咱们就已经说过了，民进党建党初期呢是个大杂烩，林郑杰的前进系呢就是纯统派，所以在两岸问题上呢，民进党最初追求的并不是独立，而是希望呢大陆别光和国民党谈，最好呢共产党也能跟民进党对等的谈。所以在1987年的3月呢，民进党就发起了返乡省亲运动，敦促国民党当局早日开放两岸探亲。那民进党里的很多公职人员呢也是四处奔走，呼吁台湾尽快打破两岸交流的僵局，这促使了蒋经国呢在87年的11月开放了两岸探亲，从此呢大陆和台湾的交流开始正常化。那么民进党是如何走上台独这条路的呢？1987年7月14日，蒋经国解除了戒严令，实际上呢就是默认了民进党的存在，这也意味着国民党对台湾社会控制力的减弱，从而呢造成了台湾各种社会运动的蓬勃兴起。这里面呢有一股还不算大的势力，那就是台独势力。1987年8月30日，一些曾经的台湾政治犯成立了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你可以把它呢想象成一个新的台独政党。会上呢基督长老教会的蔡有权提出要把台 台湾应该独立列入大会章程，最后呢真的就写进去了。可以说呢，这个受难者联谊总会就是台湾的第一个台独政党，结果呢蔡有权就被抓进去了。国民党的这个动作呢，激起了民进党党内的有关统独的第一次派系小斗争。上期呢说的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在这个时候呢已经发展成为了民进党的新潮流系，他们成立了台湾政治受难会事件求援会，并且呢积极参加各项声援活动。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民进党派系呢都热衷台独，那比如我们上期说的康系、前进系，甚至美丽岛系的很多大佬啊都不支持台独。正是因为大部分民进党高层呢都不支持，最终呢民进党中央甚至下文到地方要求各地方党部不得以民进党的名义对台独政治犯进行声援。其实为什么蔡有权他们要在8月的时候组这个新的台独政党呢？就是因为民进党啊不肯台独。8月初呢，林卓水呢就起草了一个台湾人民走台湾路，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自由的提案，并且呢发动民进党党员联署要求写入民进党党纲。只是呢民进党的高层啊没有办法形成统一的意见，那所以一直呢没有结果。这就让台独积极分子呢选择在民进党党外搞台独。到了87年11月，民进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会议期间呢一些台独分子呢就在会场外抗议静坐。那其中一个党外台独分子郑南榕呢则直接跑进会场和统派起了冲突。这个触怒了当时号称台湾第一民主战舰国会战神的朱高正，那战神呢也不逼逼，直接呢就把郑南榕打得头破血流。最终呢在这次大会上呢，人民有主张台湾独立的自由呢没有写入党纲，但是呢还是留了个口子。会议决定呢将该提案交由中执会组织专业小组广泛征询党员意见，提报下次全代会讨论。这个时候呢支持台独的人呢依然还是少数，不过呢这个也体现了民进党的一个特点，就是民主呢本来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但是民进党呢他不管这一套，那多数的时候呢他就跟你讲民主，少数的时候呢他就跟你闹啊，切换得很自如。1988年的1月13日蒋经国去世，蒋经国的去世呢使得国民党陷入了混乱，但是这个时候呢民进党也陷入了点小混乱。1987年5月美丽岛事件的黄信介和张俊宏假释出狱，那出狱之后呢他们走遍全岛开始集结旧部，然后呢于1988年3月集体加入民进党。加入民进党之后呢，美丽岛系就联合了康宁祥的康系、林振祥的前进系等当年一起并肩作战的兄弟组成了泛美丽岛系，和主要由编辑组成的新潮流系呢进行对抗。在台独问题上呢，泛美丽岛系和泛新潮流系啊有比较不一样的看法。那泛美丽岛系呢并不是说不接受台独或者想要统一，他们的主流想法呢可以归结为缓和台独或者说看情况。那一般呢在一个独裁社会啊，第一批希望获得民主自由的人呢都是社会的中上阶层。美丽岛系初期的支持者呢主要也是来自于这个阶层，那这个阶层的人呢都是偏理性的，而且呢更加的能够克制短期的欲望。中层呢都是希望有稳定的生活，那知道台独有很大的风险。上层呢则有相当一部分人呢和中国大陆在经贸上存在一定的联系。那所以泛美丽岛系虽然也认同台独的思想，但是更多的呢是把台独当成了一种抽象的宗教符号。在实际操作中呢，他们希望可以参与到国民党正在进行的大陆政策制定中去，那因此呢他们需要获得政权，那或者说呢在体制内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体现在政治观点上呢就是更加的求稳，更加的现实。泛新潮流系呢则完全不同，他们属于激进而纯粹的台独派。对于他们来说呢，台独是最终的目标，他们坚持纯而又纯的台独理想，正而又正的台独道德。如果台独才是最终目标，那么选举呢就只是获得独立的手段之一。街头运动啊、暴力革命啊也同样是不属于搞选举的，因为不需要优先考虑选民的利益。所以泛新潮流系对于大陆的政策呢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减少台湾和大陆的交流。那因此反映到政见上呢，泛新潮流系呢要求严格限制两岸的交流，那反对与大陆进行直接贸易和三通，要求台商呢转移到东南亚等地投资。那从实际利益上来讲呢，当然是美丽岛系的想法更靠谱，但是对于一个不成熟的新兴政党，激进的声音呢反而更容易在内部获得支持。1988年4月民进党召开了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临时大会，会上呢就主要讨论了上次的台独党纲议案。苏贞昌拿出了一个调查报告，显示呢在全部的1316份有效问卷中呢，赞成把台独写入党纲的人高达 61.85%。 尽管如此，统派呢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另外呢美丽岛系先出狱的大佬于登发也表示了反对。最终呢这个提案还是没有能够通过，但是由泛美丽岛系的陈水扁和谢长廷呢提出了一个修正议案。那从这个修正议案呢也体现出了这两位律师的长袖善舞啊。议案写道，台湾国际主权独立不属于以北京为首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任何台湾国际地位之变更必须台湾全体住民自觉统一。如果国共片面和谈，如果国民党出卖台湾人民利益，如果中共统一台湾，如果国民党不实施真正的民主宪政，则本党主张台湾独立。这个决议文呢被称为417决议文，这是民进党呢首次提出有条件台独。不过呢我认为还是在合理的范畴内啊，因为加上了各种条件之后呢，基本上呢就是说只要大陆不来统一台湾，台湾呢就不台独。到了88年11月民进党第三届党代表大会，那放出来一段时间的美丽岛系的大 佬们呢对民进党的控制进一步加深，党主席和秘书长呢都被美丽岛系所控制，中常委呢也过半了。那么所以这次大会呢，新潮流系几乎没有翻出任何水花。到了1989年的4月，台湾呢又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很多非台湾的观众估计常听说一个名字啊，但是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就是郑南榕自焚事件。这个呢也涉及到了这次大选国民党的候选人侯友宜。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不复杂，大概呢就是郑南榕主办的杂志呢搞台独，国民党当局呢就去抓郑南榕，结果郑南榕呢选择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办公室呢自焚身亡，而去逮捕他的警察呢正是侯友宜。那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美丽岛系对郑南榕事件的态度、非常的暧昧，其实呢就是不太支持了啊，因为美丽岛系呢本身就不支持激进台独，而新潮流系的人呢就抓住这一点打他们，他们以新潮流杂志为基地开始对美丽岛系进行攻击。那如果说只是民进党内部对郑南榕事件争论也就罢了，这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呢又替新潮流筑了次功。郑南榕呢是1989年4月自焚的，中国大陆的八九学运呢也恰恰是从4月开始的。那此时的中华民国总统同时也是国民党党主席的李登辉同志呢，旗帜鲜明的支持大陆的学运以及郑南榕为了民主自由敢于牺牲的精神，加上六四发生之后呢，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封锁，使得把大陆看作敌国的新潮流呢声势大振，一系列的原因呢就造成了新潮流系在89年的年底选举中呢有八个人选上立委，12个人呢选上了省市议员，而被新潮流骂惨了的康系领袖康宁祥呢则没有续任立委，这个使得新潮流呢在民进党中的实力和美丽岛拉近了。而到了1990年，李登辉呢又加大了对新潮流系的助攻。1990年2月，国民党呢发生了二月战争，大概呢就是李登辉这边的主流派国民党和林洋港郝伯村那一系的非主流派呢正式开搞，两边呢打得不亦乐乎，和后来国民党内讧搞出太阳花学运一样。二月战争之后呢，台湾就发生了三月学运，那也就是野百合学运。野百合和太阳花真的是非常相似啊。太阳花呢是因为国民党通过了和大陆的服贸条例，学生们呢觉得黑箱；野百合呢则是因为国民党呢又通过了延长增额代表任期的修正案。太阳花呢是因为王金平要搞马英九嘛，野百合呢就是李登辉要搞非主流派了。那我上期不就说了嘛，蒋经国搞增额选举呢，选上的人基本都是他的人。那延长增额代表的任期呢，帮助的主要就是非主流那一派。李登辉的班底还没上位呢，那所以李登辉这边呢就借由野百合事件废除了动员戡乱时期的临时条款，并且呢借机开展第一次修宪。修宪的过程中呢，那肯定就要涉及到和大陆的问题了。那这个时候李登辉呢还没有露出他台独的尾巴啊，所以呢他通过国民党陆续成立了国家统一委员会、大陆事务委员会、海峡交流基金会等机构，这就让民进党啊非常的不安。国民党呢又是改革，又是推民主，又是推动跟大陆关系的发展，那全都让你国民党做完了，那民进党还要做什么呢？美丽岛系呢是想着要加入进去的啊，跟国民党抢话语权。但是新潮流系呢把所有想和大陆谈的民进党人呢全部打成台奸，大家可以参考六四时学生和李鹏谈话的态度啊，越强硬才越有风骨。那另外呢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在1990年5月呢，李登辉又把无期徒刑的施明德给放了出来。施明德理论上呢也属于泛新潮流系，但是呢他是一个坚定的台独分子，因此出狱后的施明德呢就暂时和新潮流系走到了一起。施明德放在今天呢那叫自带流量啊，他的到来呢也给党内的台独势力增加了不少声势。1990年9月26日，新潮流的姚嘉文提出了我国主权不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的提案，要求中华民国政府公开宣示我国主权不基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注意啊，这里说的是主权，不是治权。并且呢这个姚嘉文还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承认台湾的主权独立啊，你看这个新潮流的人是不是非常的屌？那由于前面说的一系列原因啊，就使得美丽岛和新潮流的实力呢此消彼长。美丽岛系的人呢其实是比较现实主义的，那既然新潮流现在势头大，那就先稳他们一波。那于是美丽岛系的化石人黄信介和张俊宏呢也在姚嘉文的提案上呢联署了。那然后这个提案呢就被上交民进党中央，打算在1990年10月7日的民进党第四届全体党代表大会上审议。那因为这个议案明确违宪了嘛，而且此时的李登辉呢还在装统派，所以国民党当局呢就连忙表示该决议文违宪，那如果在大会上通过将会依法严办。因此在大会召开前夕，民进党内部各派系呢又进行了一轮紧急的协调，将决议文中的主权改为了事实主权，也就更接近于治权。那最终呢这个决议文就变成了我国的事实主权不基于中国大陆与外蒙古，我国未来宪政体制及内政外交政策应建立在事实领土范围之上。那这个决议文呢还不能说民进党彻底要走台独路线了，因为他说的也是个事实嘛，但是呢这个比之前的417决议文啊肯定是又要更近了一步了。10月7号的决议文通过后呢，新潮流系又要求应该趁热打铁，在党内成立台湾主权独立运动委员会， 简称台独会。台独会的架构呢，由新潮流系的江鹏坚设计，组织架构呢极其庞大，那几乎呢把党中央的各个部门都纳入其中。不明白的朋友呢，可以参考习近平成立的各种委员会。那因为台独会夺权呢意图过于明显，那因此虽然美丽岛系呢同意了台独会的成立，但是对于台独会的运作呢，采取了软抵抗的战术。那每次台独会呢要开会讨论议题，美丽岛系呢要么是想办法搁置，要么呢是开会的时候人就不去，那使得台独会呢形同虚设。随后呢，新潮流系的江鹏坚啊以请辞执行长做威胁，黄信介呢才勉强同意召开委员会，但是呢还是以经费不足为由，对新潮流系的各种要求呢进行消极抵抗，最终呢就使得台独会无疾而终。但是新潮流系的台独理念呢却在民进党中广泛流传。那观察各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啊，不难发现一个非成熟的组织去搞运动都会逐渐走向极端化、非理性化，而在组织里叫得最凶的那些人呢也越能在组织里获得声望和权力。那最近几年的太阳花和反送中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时的台湾呢在民主这条路上呢还属于蹒跚学步的阶段，那所以很容易的呢激进的新潮流系在民进党中的影响力啊就越来越大。1991年的4月22日在李登辉的推动下呢，国民大会通过了宪法增修条文，完成了第一阶段的修宪。这次修宪呢是把蒋介石带来台湾的一直不下台的万年国会给废掉了，那后续呢各级民意代表的选举呢自然就要常态化了。而且呢改革还会继续进行，甚至未来呢还会开放台北市长、台湾省长的选举。人民在这段时间呢对国民党的好感啊开始增加。民进党说啊，我们党追求民主自由，追求进步价值，结果老百姓一看，诶，国民党也在做这方面的事情啊，而且国民党的人呢还有执政经验，那你民进党又有什么特别的呢？所以这就又进一步的刺激了民进党里的台独派。那他们认为呢，国民党的命门啊就是宪法里中国这个概念，国民党呢他没有办法喊出独立两个字，这是民进党的优势，所以哪怕为了后续选举的胜利，民进党呢也必须搞台独。那于是在1991年的8月份，民进党正式召开了全民制宪会议。在会议上呢，以43票赞成、2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了台湾共和国宪法草案。但是美丽岛系的人呢，多数还是反对的。10月12日，民进党呢又召开了新一届的全代会。美丽岛系呢在党内的中执委、中常委的选举中呢表现不佳。新潮流系呢又推出了施明德作为党主席候选人。这个使得美丽岛系呢推出的党主席候选人许信良啊不得不改变之前的态度，转而支持民进党进行台独。如此一来呢，林卓水这次在会上提出的台独党纲啊就几乎没有任何阻碍了。台独党纲第一条，建立主权独立自主的台湾共和国。注意啊，是建立台湾共和国啊，和中华民国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是完全两码事啊。国民党在此时呢也没有对民进党做太多的阻碍。那因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呢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而李登辉的务实外交呢也确实正在进行独台，这让民进党的台独呢就显得没有那么刺眼了啊。这个就是民进党台独党纲的由来。那由于美丽岛系的许信良选择支持台独，最终许信良呢还是从黄信介手上接棒了民进党党主席。但是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美丽岛系的分裂了。那林振杰、朱高正、费希平等民进党创党元老呢直接就选择退出了民进党。会后呢，林卓水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我们希望民进党扮演追求台独运动的火车头，我们一步一步的让民进党台独化，我们每一步都考虑到当时政治环境的接受程度，我们总是提出比大家能接受的高一点点的纲领，然后大家折中一下就恰到好处。那事实是不是恰到好处呢？此时的民进党是不是真的把握了民意呢？台湾人是不是真的就想台独呢？那1991年年底已经统合完成的民进党呢，带着台湾共和国的梦投入了台湾第二届国代选举，结果包括林卓水在内的大部分台独分子纷纷落选，得票率呢从1989年底的 27.3% 跌落至 23.9%。 那要知道啊，89年时民进党还只是个草台班子啊，91年的民进党已经壮大了很多了。那选前民进党对民意的预估啊是可以战胜国民党拿到修宪主导权，然后呢顺势成立台湾共和国的，就哪知道呢被国民党拿到了 78% 的票，以绝对优势呢垄断了修宪主导权。这对民进党独派啊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那也就是他们的核心价值根本没有为他们争到选票，反而让他们丢票了。因为这次选举的失败呢使得美丽岛系又再次拿到了主导权。1992年9月民进党呢就两岸关系等十几个方面以白皮书的形式首次拿出了他们的治理台湾的系统方针。白皮书全程回避使用台独、台湾共和国等字眼，这个呢是民进党要刻意淡化自己台独政党的背景。选举呢还需要钱，民进党呢在1994年展开了对工商界的倾慕计划，锁定了2000家工商界的大企业和他们进行恳谈，了解他们的需求。而这个阶段呢也正是台商投资大陆的井喷期，整体上呢民进党不再阻拦台商对大陆的投资，反而呢会进行帮助。这样的转型有没有效果呢？ 1994年台湾首次举行了台北市长的选举，作为民进党候选人的陈水扁呢，全程回避台独议题，选择了橘色而不是绿色作为自己竞选旗帜的主色调。当时任党主席的施明德提出金马撤军论时，陈水扁马上发声反对，还专程跑去金马慰问。已经退党的林振杰呢，拿出中华民国国旗赠予阿扁，阿扁呢也欣然接受，并且表示如果当选呢，要把这面旗带进台北市政府，同时呢还签署了声明，如果当选必须保证台湾未来20年的稳定，除非经过公投，现在使用的国号国旗20年不变啊，这可苦了新党的金童赵少康啊，他想打中华民国牌，哪知道人家阿扁呢也喊中华民国，这也是为啥两个人辩论的时候赵少康在那儿狂喊中华民国中华民国的原因啊，你给气的是吧，你阿扁你这个骗子啊，我赵少康才是中华正统。最终呢陈水扁在选举中获胜啊，这给民进党打开了新局面。1994年年底美丽岛系的张俊宏等人呢就趁势提案要求修改台独党纲，施明德呢以辞去党主席一职威胁，最终呢修改失败，但是民进党党内的台独势力呢进一步萎缩。1995年3月许信良的新书《新兴民族》出版，那这本书的核心呢是让台独闻之色变的四个字，大胆西进。西是哪里呢？那当然是中国大陆。作为民进党前党主席的许信良开始劝解民进党乃至台湾人应该要大力发展和大陆的关系，他希望台湾用自己的经济优势大胆西进，以经贸来侵略中国，一旦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还打什么仗呢？那为什么许信良要在这个时候出书呢？因为许信良想代表民进党参加1996年的总统大选，结果呢是许信良赢了第一轮党内初选，他的大胆西进呢被民进党部分采用，改为了强本西进。然而许信良呢在党内初选的第二轮呢输给了有台独教父之称的彭明敏，这个使得民进党的分裂啊进一步加深。与此同时呢施明德对台独的看法、啊、发生了一些改变，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施明德想要选立法院院长。1995年9月施明德呢在美国华盛顿的台湾防御与安全研讨会上公开表示，民进党如果执政不必也不会宣布台湾独立，因为台湾呢在1949年就已经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其实呢就是在破坏民进党自己设定的党纲了啊。如果49年台湾就独立了，那你施明德为什么还因为台独被关呢？是吧？陈水扁呢也跟着表态，民进党何德何能宣告台湾独立，基于国民主权原理和民进党党纲精神，台湾独立只是全民对台湾前途的多重选择之一，民进党不可能未经注明自觉程序即宣告独立。这直接呢就导致了民进党党内的台湾基本教义派的强烈不满啊！一些人呢从民进党中愤然出走，先后成立了绿色台湾政团、台湾建国阵线，后来呢又成立了建国党，这就使得民进党96年的选举非常搞笑了啊！民进党的候选人呢是台独大佬彭明敏，但是民进党内部呢却在去台独化。那更搞笑的是呢95年年底施明德呢为了选立法院院长选择与新党合作，那八卦一下啊，这个时候新党的秘书长呢是赵少康，民进党的中央文宣部主任呢是陈文茜。但是虽然民进党党中央选择和新党合作啊，却不代表着走街头路线的新潮流统一。那新潮流的民进党呢会带人和新党在街头冲突，那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最后的结果当然就是这个彭明敏惨败啊。彭明敏呢对民进党党中央啊就一通责难啊，认为呢民进党党中央拖了他的后腿。那选举虽然输了呢，但是许信良又上台成为了民进党党主席。那一直到97年林益雄呢开始组织党员罢免许信良，98年呢许信良卸任，林益雄呢又当选民进党新主席，陈文茜呢也是这个时候啊选择了退党。但是民进党党内的台独势力啊其实呢大势已去。那然后我们知道那后面呢就是阿扁上位了。阿扁呢为了选举的时候不为台独所困啊，通过扁系的沈富雄和美丽岛系的郭正亮提出了修改台独党纲的要求。哎，这下你知道为什么郭正亮会退党了吧？结果呢这个修改的要求啊被林卓水和邱毅人反对没搞成。那不过陈水扁也是厉害啊，通过联合报放话，民进党没有台独党纲，只有公投台独党纲。那也就是只要老百姓不公投台独，那民进党呢就不台独。那这之后呢是英皇登基嘛。新潮流呢曾经尝试罢免英皇，不让蔡英文接着选，因为英皇更霸气啊，人家直接不允许进行台独公投。到了今天呢赖清德上位，第一件事情呢就是退出了新潮流。我不确定赖清德会不会推动台独啊，但是我感觉呢就算他想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说到这里呢大家也可能发现了啊，现在的民进党呢根本就是假台独。那其实呢可以说民进党从写完那个台独党纲，经历了后面的第一次选举后，台独呢就都是骗人的了。可能呢留着台独党纲的唯一好处啊就是关键时刻呢可以找老公助选。所以呢我最后的结论呢会对支持台独的朋友啊不大友好。我觉得台独现在能达到的最佳状态，其实呢就是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基本上呢你是没有可能从法理上脱离广义中国人的身份的。那所以呢我是建议台独的朋友们啊不要总是支啊支的，